今日讲座的最后一个讲次哈，大家请看到我们的讲义第四个部分。好，大家从早到现在啊，还没有完全走完啊，表示大家都很有善根了哈。就可是听了那么久哈，刚刚已经算是如果爬山来说啊，这是叫攻顶啊，因为刚刚吃完饭。比较辛苦嘛，那已经过了这个最辛苦的路段了，现在应该是站在这个高山上看到最美的风景了，是不是？好像没有感觉，是不是？好，那我们这个讲次的主题是三真上学的理论与实践，相信诸位应该都是蛮熟悉的。可以稍微问一下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这次讲座导师思想巡回讲座的有吗？可以举一下手。有来没有来过的？哎，真的没有来过。哦，好，那很欢迎啊，但是有些来过我也看不太认识。好，那我们这个主题的内容是一样是在佛法概论，有人知道是第几章吗？因为我们讲义上是没有，其他讲次的老师讲义上面是有写第几章，但是我们这一份是没有写第几章。好，第十八章了，第十八章。我们这个讲巡回讲座，我们从高雄、嘉义、台北是第三场，所以在第二场的时候我问他们，因为我忘记了，我自己也忘记是第几章。好，没关系。因此我们的讲义的内容上面编排，请看到目次，第四部分的目次，所以它有解，因为它是从导师第十八章里面，目次是 ABCD 的 D 的第一页，它有总共有三解，因为主题就三真上学嘛，所以就是从戒定慧。那每一节里面各有两个主题，下面的一忏悔与持戒 有跟到吗？都要先确认一下，不然我们台上讲的很流汗啊，下面就很模糊。若台语来说啊，顶头讲到老干下卡听到老烂，听得懂吗？就是上面讲得很辛苦嘛，所以一直流汗啊，那下面可能听得很模糊就睡着了，就流口水。这个台语有它的艺术啦，这翻成国语或是翻成广东话，这个都好像都差那么一点点。好，所以第一节戒，第一个就是忏悔跟持戒啦，第二个主题持戒与持悲，有跟到了。好，那接着往下看第二节定，离欲与定。那第二个主题是定跟神通。第三节慧，那第一个就是一，闻思修与慧。我们一般说这个智慧的修学是闻慧嘛，思慧修慧。那这个标题为什么是闻思修与慧？闻思修跟慧差异在哪里？好，那我再先问一下，有看过导师佛法概论的举一下手。看过佛法概论的哦，那就很多嘛，怎么刚刚是什么情况？好，第二个是慧跟觉证，慧跟觉证。所以闻思修，那有上过学佛三要的举一下手。慧学该说，有听过这一章吗？慧学该说，学佛三要应该是第九章吧，我不太确定。那重点是在慧学概要里面，慧在佛法 的概念，导师那边会有很多角度去分类。像闻思修是从什么角度？算了，不要为难我自己，不是为难你们。好，智慧 应该说会里面会学概说里面，导师从不同面向啦哈，有可以分作深德慧，与生俱来的分辨是非的能力哦，那可能就像一般说的 IQ 高这种哦。第二是什么？加行慧，用佛法的方式加功用行，所以在文思修这个就是佛法的加行慧。那解脱的是叫什么？对，深德慧加行慧，现证的无漏慧。所以刚刚说到第三节慧为什么要分作文思修跟慧，所以后面那个慧是其实是无漏现证。你看它第二个主题慧与觉证，用无漏的智慧，或者是在大圣经空思想大圣经就般若经，那用般若体证实相的那个智慧，跟我们一般现在口语上报章杂志日常对话说的智慧其实不太一样。那我们就看到讲义第三页，我们就不再说明那个，就是我们这第四部分的这个英文ABCD 那个，我们直接讲第几页。原则上如果这是我们这一份第四部分的讲义，我们就直接讲页数。我希望我们可以照着顺序啦，就是我也要掌控一下时间，就是不能前面讲太多后面讲太少。好，在第三页这边下来开始呢，就是戒的部分。好，那请大家先看一下我们的科判。刚有大家看这个目次，目次第一节里面分两个主题，那在第三页的科判一有加王底出体制，加王底应该是心系明体，就如同我们注脚二所说的，其实导师在佛法概论当中它本身的主题就是这个名称。那如果在看到瓜福一啊，求受佛戒时须真诚忏悔，这个就是编者个人所加的，所以你可以分得清楚哪些是书本上原来的标题，哪些是我们后来再加上的。好，所以大概三到五页是属于第一个主题啊，那也就是我们刚带大家看到目次里面的第一个主题。好，那这样可以啊，那可以我们就接着来看到本文的部分，一样是第三页。那这个其实是延续之前的章节内容了，所以他一开始是先说到八正道的内容，就是什么三真上学。请大家注意这个真上，这个真上一般我们说三学或三真上学或三学真上，为什么要特别加这个真上？所以我们就要留意啊，它不是只有戒学、定学、慧学，而是戒真上学、定真上学、慧真上学。那为什么要特别讲戒？不，真上。那有些时候他会说真上戒学、真上定学，也是相近的啦。就是为什么要特别在三学之外又加上真上，这个就是他的关键地方。这也是我们这边要跟大家说明的。简单的说，不是只有持戒清净就可以了。持戒清净呢，会帮助我们修禅定的成就。禅定是一种复合语词，就是禅那跟它的意思，禅那是 jhana 或者 dhyana， 它的意思叫定，所以它是取因，第一个禅的因跟它的意思合并的，所以那你说它是纯翻因的也不完全，翻意识的也不完全，所以其实这个应该算是汉传佛教创的一个语词啊。在我们的中文里面有很多佛教语词，我们都就是说我们已经习惯，但是不知道它其实跟佛教有密切关系。我们说一句啊，常说嘛，这个佛法或佛教常说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其实跟哪位佛弟子有关系？ 央觉摩罗哈。如果你看过央觉摩罗故事啊，你就觉得哎，这个好像在演那个八点档连续剧，有没有？那为什么？你再去看一下了哈。那我们后官院长又出那个小本的抚慰集哦，有故事集，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好，所以这边讲的真上，其实就是依靠或者是依着这样子进一步修学，容易成就。所以依着持戒清净，你去对治，主要是欲。为什么是禅定？为什么达到所谓的禅定？我们是欲界众生，你要在欲界的这个环境达到跟色界或者是这个修禅定禅定天的人，禅天的人的心境一样，你必须要对治的就是欲嘛。欲分作五欲，还有能理智欲。所以在第二节讲定的时候，就是要先离欲，是第一个。所以持戒清净是实际上是帮助我们离物欲，甚至是男女之欲。所以你当你专心专注一个对象，你容易成就禅定。好，那这个才叫做戒真上学。那什么叫定真上学？依着得禅定，你再去思维抉择观察诸法共相。像一般说的观无常苦空无我，或者直接观一切法空，那你后来深入观察，最终可以升起所谓的无漏智啊，这个才叫做定真上学。依着先前面的观慧，最终达到所谓无漏智。慧真上学一样，依着观慧的修习，最后达到所谓的无漏的智慧，去圆实相断烦恼。所以它是依靠或者是强而有力的意思。在导师的佛法概论当中，它还有所谓的世间真上、智真上、法真上，可能之前的讲次里面的内容是有的。所以这个真上是依靠的依啊。好，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持戒就是一种约束，持戒其实是帮助我们修行的。好，接下来就是要跟你说明这个概念。那第一个主题是忏悔跟持戒的关系啦。所以在讲义第三页的第一行这边就说到，为什么会想出家修行，就是感觉到这个所谓私欲占有的家庭的罪恶，还有人跟人之间为的彼此的利益关系，甚至会不惜残杀，不择手段残杀，就会感到生活有种种的痛苦逼迫。一般说什么生活压力大，现在还有一个词叫什么压力，是吧？压力山大。所以就会想发心出家啦。所以发心出家的大概就会觉得人生有种种的不如意，种种的变化，所以对这个人生感到不满。那除了这个所谓的出家，那也有在家的了。那发心出家的必离发这个所谓出离心，那于是呢对自己有忏悔心，这样子才有办法在一个合法的团体当中，也是僧团，得到佛法的新的人生。那最后一行就讲到这个在家信众要注意非家，就是你不会执着，我们说在家五众啊，也不会执着说夫妻的关系啊，家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学佛之后要观察一下，我们是不是还是以前那种观念，跟我们的小孩或者跟我们父母亲说，我都是为你好。有没有常说这句话？不是 有一句话吗？这 有一种恶是什么？妈妈觉得你恶嘛。有一种人是什么？妈妈觉得你冷。所以如果你是奶奶或是爷爷奶奶呢，奶奶带大的，她大概就是有种恶，是奶奶觉得你饿了。所以意思啊，就学佛之后，我们就要去观察我们跟家人的互动，跟朋友的交往，我们到底是把它当作一个个别不变的个体，还是你会随时随着因缘在调整我们的心态。所以佛法讲的随缘，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忍耐接受啊，随缘是你要时时把握时间，时时看状况改变，不然 永远痛苦的都是自己，有没有？好，接着我们看到第四页了。好，这边下来是说到瓜福二这边，就是自界的发展跟僧团亲近的关系。这边主要是说明刚开始随佛出家的他都是动机纯正，有真诚的出离心，所以其实是没有自界条。但是佛法流行之后，加入僧团的越来越多，可能出家的动机就不是那么纯正，这时候佛才依戒，依世自戒。所谓的依世自戒，简单的说随犯随智。我们说一般说的五戒是什么？杀盗淫妄酒。可是出家戒其实是从淫戒开始，它不是说佛先治这个戒叫弟子不要去违犯，而是有弟子犯的他才治，所以叫因世自戒。就可以知道下面举的几个因缘，像钟阿含说到的，就是说以前的戒律或者戒条少得到多，那后来为什么戒越多反而得到少，就在说明这个现象了。当然这个跟随佛出家的弟子那本身的根性有关系嘛。我们舍利弗遇到那个马僧比丘，他讲这个因缘记，那就证出果。我们看了这个因缘记好几遍，好像什么都没有，就是还是一样烦烦恼恼的啦，所以根性是不一样。好，那接着是说到瓜福三了。瓜福三这边说就算是真正刚开始发心出家很纯正的动机，很纯正的，但是还是有些烦恼，自身的烦恼，就还没有成为圣者之前，必然会因为烦恼而造恶业。那所以受戒之后不犯戒，那可能就唯有圣者。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受戒会犯戒，所以我们就不要受戒，就不会犯嘛。其实不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修行要戒定慧三学真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充实或者是实践每一个内容。你不要认为说你不受戒就没有犯戒的过失，但是你不受戒就没有解脱的可能。所以一定要，你要想解脱啊，还是要这样子依着这个次第啊。所以你不要想说我不受戒就没有犯戒的过失，那你就不会好像戒律好像就是约束，其实戒律其实是帮助我们修行的。所以你观念改变，自然而然你的行为也会跟着改变。好，第五页的第一行这边有提到嘛，就是虽然他动机纯正，但是因为烦恼冲动也会造成这个所谓的重大过失，留下这个深刻的伤痕。下一句话，成为进修德行的大障碍。我们主题是佛法的德行及其实践，那德行是什么？那你就要去知道它从我们一般说的人天善行或者是人的道德规范，就我们人类法律不允许的，佛法当然也不允许。除此之外，还是像我们这边所说到的要修戒定慧八正道，这其实都是广义的德行。所以如果犯戒之后就会造成障碍，不能得定，不能引生慧。这边慧其实就是从初阶的有漏闻思修慧，乃至最后的就是断烦恼的现证慧的。那因此怎么办？所以佛就有治所谓忏悔的方法，所以依着佛的制度忏悔就可以恢复清净的戒。戒本身呢，有很多意义。好，所以在第五页的倒数第四行这边有提到忏悔跟持戒有着密切关系。 有跟到哈，戒律它在乎不是个人，是团体。因为这个团体如果和清净安乐，任何人就算是发心不纯正的人来出家，他最终也会改变他的观念，修正行为，乃至成为阿罗汉。你们会联想到谁？虚身啊，虚。其实阳觉摩罗是因为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才皈依佛，但是虚身他是这个外道，他是觉得僧团的这个受供养多嘛， 所以那个他就被，据说他很聪明，所以这个外道其他宗教团体就派他来学佛法是什么，好，讲他学回去。结果他一开始的动机就是来道法的，后来也被感化嘛，所以才说在乎的是团体，不是个人，在乎的是犯的能忏悔清净，而不是不犯。事实上，除了圣者，基本上不能不犯的啊。所以，依着佛制的忏悔法啊，发入忏悔而恢复清净的戒啊。好，那接着是讲到持戒跟持悲啊，在第六页这边，这边讲到的是说，我们看到瓜不依啊。就是四根本，这个其实跟你受不受戒也没关系啊，就是意思说你做到杀盗淫妄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过失，所以你就算你不受戒，当然这个淫戒啊，这个在每个有些环境国家时空背景不一样，但是就佛而言这个叫性戒，就是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不应该这么做，或是叫性善啊，这个本身做到不杀盗淫妄语的话，这个行为就是修善行，就修善行。接着看到瓜福二，持戒精神叫智通之法，其实就是慈悲的表现。什么叫智通之法？在第六页的倒数第四行，引杂含经1044经这边说到的，我不喜欢被人杀，或者是简单说，我们不喜欢被人这么对待，怎么对待？伤害我的生命，侵犯我的家庭，破坏我的财产，或者是让我减损我的财产，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不这么去对待别人，这叫自通之法，也就是以己度他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导师这边最后一行提到所谓的恕道，就是什么仁爱之心啊。所以这些其实不是说戒律治你不应该这么做，而是我自己觉得不喜欢被别人这么对待，所以我自然而然发愿或者是立志，我不这么做。所以自然而然你就会去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那当然是。在家出家有分别，乃至不妄语。好，那下面在第七页这边呢，第七页的瓜不三，他觉得引到杂阿含经、中阿含乃至真一经，真一阿含经呢、这边就有提到，就是戒跟慈悲喜舍，或者是戒其实就是慈悲喜舍的实现了，只是在初期。佛教比较没有受重视，但慢慢的其实在大乘当中它就是受到重视，所以这边持戒其实就是慈悲行的表现或是实践。好，那详细的呢就请大家再看。那接着看到第二节这边，在定这边，第一个是讲离欲跟定嘛，在第一个主题离欲跟定，这边先说到在瓜福一下面，修习禅定以离欲为先，罗马数字一，这边说到是其实在印度当时候不管任何宗教，这个修行其禅修或者是修定其实都是各宗教所重视的，所以不是佛法的特色了。你看到第三行，印度从奥义书以来已经非常流行，世尊参学时也学过禅修，就是据说了，根据佛的故事佛传的记载上面，佛成道之前刚出家的时候跟为两位老师学习嘛，一个学到所谓的无想定，一个学到非想非想处定，他们老师呢都觉得他已经解脱了，但是佛觉得没有，所以又离开他自己去观缘起体证实相，最后成就佛道，所以世尊其实也参学过。好，接着又说到佛虽然 不满足一般的禅定，但是从引发真实的智慧，或者是所谓的无漏智来说，真慧就是相对于文思修这种所谓加行有漏慧来说，它是属于无漏的了，它是一种方法，所以在佛法的德行之中就有这个法门，所以因此也是需要的。好，第二个就讲到禅定的本质。禅修的方法有很多，但是呢大致上是要调身，调身我们大概就要坐端正，调息就调呼吸，调心呢，心要宁静。那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精神可以集中在一个所缘、一个对象上面。先记得两个词的啊，修止成就定，修习止，止是安止，安止就将我们的心安住在这个对象上。修观，观是思维观察，成就慧，修止成就定，修观成就慧，这个要先记得了。好，所以下面就提到修习修定方法这边嘛，调身调息，接着说到使精神集中而归于平静。好，这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要先知道的，就是什么？下一行，修习禅定必以离欲为先。所以如果贪念现在的生活，大概都不能得定。下面就会提到了，简单的说呢，就是要厌离现在的生活，朝向于内心的宁静平静。所以有一个词叫厌人间心天国，或者是厌此心彼，厌此心彼。好，所以离欲它下面就分作两个，在第八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有提到喝五欲嘛。那五欲是什么？都还没有睡着。所以在下面就有提到嘛，微妙的色身香味触。那色身香味触从法的分类来说，那属于什么法？色法。那欲是什么法？那为什么是五欲？为什么是色法？外境。大概可能会有，大概是这样，就是当我们去认识它的时候，会勾起我们内心的种种欲望，所以它叫五欲。但是这个色声香味触，它其实是色法来的，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对象，耳朵听到的声音啊。所以那个如果你常在听音乐的，你不要说你现在很听音乐会放轻松嘛，放轻松的时候你也会心很清静嘛，所以你就说你心很清静。但实际上就是有些没有显现的啦，或者是我们没有觉察到的，导致说欲就是追求的意思。所以欲是应该怎么问？欲是好还是不好？是好也不好，有这种吗？是好也不好。欲的意思就是追求，但你不正当的追求或是错误的追求，我们叫恶欲。那如果你对善法的追求，这叫什么？善法欲。所以就是要分别，对善法的追求在修学的阶段还是要有的，不然你不会来听经，不会想听课，不会想了解佛法。好，所以五欲虽然叫色声香味触，其实它是色法，是我们产生认识对象而引发的这种欲念贪念。所以要离欲呢，在最后一行这边认识他的过患而远离他，尤其是男女之欲。好，接着第九页，三界之中的欲界，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欲界有分作人间的天上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属于人间的，侧重于五欲跟男女之欲。所以你要修习止得禅定，身色无色界，色界以上就禅定天了。 那当然无色界是更高的定，都要远离所谓的物欲跟男女之欲。这个物欲就是以五欲来说，色身香味触，这个都很维系的、哦、一般都会说、欸、我们、出家人四大皆空啦，或者是出家人没什么财色名食睡，这其实是很粗的这种喜欢，但是这个不是佛教讲的五欲、哦、五欲其实是更维系的、哦、就是你没有注意，你觉得没有问题的其实是一个大问题、哦、好，接着在第九页的第三行，假设没办法依定隐身无漏的智慧，那只是远离物欲，厌离男女之欲，专行修定，这个也是所谓外道的天行，就是所谓的色界天的修行方式。那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你修定没办法进一步去观察诸法的共相，无常苦空我，大圣说的一切法空，这个就不叫定真上学。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所以定真上学是你要依着这个做基础，进一步去修习智慧。好，那持戒一样，不能说我持戒清净就功德圆满，万事俱备，什么都好了。其实没有那么不能说简单，就是不能知少或是以少为主了，菩萨是不能以少为主，菩萨是要为了一切众生而遍学一切法，因为众生的根器很多，所以你要用很多的方法去帮助众生，所以菩萨不是只是为了自己。但是佛法的核心基本上还是出离三界，解脱生死，但是方法上我们可以说只是为了自己出离，我们说它是修身闻行，带领一切众生出离，我们说它是修菩萨行。所以菩萨发菩提心，虽然在人间在这个世间多生累劫帮助众生，但是菩萨不会跟众生在三界内轮回，他是有个最终的目标，是要带领一切众生一起出离，一起解脱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会说菩萨一直在人间他就是菩萨，那个关键点不太一样。好，那接着在第九页的二了，就是说离欲的真实的意义。所以他是说这边就很清楚了，你看这个标题罗马数字一，或者本文从后面下面算上来的倒数第八行，禅定，你就是修习禅定必须离欲。欲到底是什么？微妙的五欲只是引发情欲的因缘。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问的，为什么它是色法，欲又是心法，为什么叫做五欲？就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些对象的时候，引发我们内心的种种贪念，种种欲望。那我们的内心受到环境的诱惑了，所以如果只是喝则无欲，基本上实际上重点不是啊，是说我们要去知道这个欲的过失到底是什么。所以下面引用《法句经》啊，《杂阿含经》，好，就在说明了哈，我们心有想，这个欲念就会产生的。所以重点不是外在的对象，重点是我们内在的念头想法。好，所以下一句啊，最后一句，守护根本哈，远离五欲，它不是什么？不是我们不用去看，不用去听。如果是这样，就会跟外道说的哈一样的哈。但是就是我们在根对境的时候，尽量不受它的影响的哈，不受它引起这个贪念啊。好，接着第十页。因为我们有各个器官，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第十页第一行这边提到，第二行这边有提到，就是我们必然会接触外境啊，但是重点呢不是这些外境哦，所以完全的远离其实不是正当的修行方式啊，所以应该是要第三行啊，佛法的离欲不是拒绝去了解这些外在的环境，或者是不去认识这些环境， 而是要清净的净化内心，适当的去受用。哦，那刚下面就有提到这个，就是刚开幕式，早上开幕式这个住持法师有提到的了啊，就世尊他被称为是少欲之主，但是他也有穿所谓的金缕衣，也有穿这个所谓的美味的饮食，也有住这个所谓的高楼，所以重点不是外在环境啊。在倒数第四行，倒数的 第五行，可见问题在于内心，不系念于环境，不追逐于尘欲，随缘适量的享受，皆是少欲之主。所以它主要不是在远离这些外在环境。那我们现在这个，在佛教有很多这种干扰叫魔嘛，对不对？就是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了，我们没办法修行了，怎么叫什么魔？这个叫什么魔？这一期生命结束，我就死掉了嘛，死魔嘛。所以除了天魔、死魔，就是干扰我们修行的很多因缘，对不对？啊，现在有什么？这个大家手边都拿一个叫。现在因为这样子有一种词很多嘛，机不可失哦，机不可失，就是你手机不能遗失啊。那我有听过这个，出门要伸手要钱，这什么意思？对，你出门要带身份证、钥匙、钱包，还有什么手机，伸手要钱。好，讲这个大家都比较有精神，讲这个课文好像大家都一直往下低头哦，所以我们说好。适时的给大家，这就是无欲嘛，要习惯享受无欲了。突然间讲很震惊的这个就昏沉了，但是无欲来的就想起来了。好，接着了，下面就提到在第十页倒数第三行，就是说就算是没有对治内心的烦恼贪欲的话，就算是远离人间，这个穿得很不好的衣服啊，吃得很差，这个也不叫少欲啊。真的少欲其实就是内心可以远离或者对治，没有烦恼。下面就举例这个佛弟子的一些事情。好，当然这句话下一句最后一句话啊，第十页最后一行，这个就看对象了哈。就是说在经典上面，就文献上面呢，经就会说，女人是男女的戒垢嘛，就持戒会妨碍持戒的会违反的。但是现在社会不一样，我去美国当教跟学生才知道，不能这么说了哈。这个你说持戒嘛哈，对男众而言，女众是一种会影响男众持戒，那女众相对就是什么？女众就男众对女众，但是有一种人叫bisexual， 你知道吗？就是 男女通吃啊，所以这种情况，你就不知道是他持戒的话，到底他的犯戒的因缘多了哈，就是说他本来是我们男众持戒，女众对我们可能会有那个淫欲的问题嘛，但是这类的众生就不知道了，他可能是。男众也会对他有违犯，女众也会对他有违犯。好啦，这就是现在社会其实可能以前就有了哈。其实在佛教文献上面，其实有些人是不太适合出家的啦。好，有些人是不太适合出家。那我们这边就不细说哈。好，接着看到第十一页了哈。所以在家跟出家不一样了，就是对云的话，其实就是在家当然是 完全禁止，但是出家是完全禁止，但是在家呢是相对的节制，就是所谓的正常夫妻啊。好，那下面又引用在像其他的这个社会环境，尤其在北俱芦洲哦。如果看到经典上面描述那个北俱芦洲，你会觉得也蛮特别的，因为他们是怎样没有以后要注意一下那个像《四季经》里面有提到的，就是 他们男女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家土夫妻的这个约束性，所以看队员呢就在路边就那个哈、哦，那生的小孩就放在路边，有人过去就喂他一下，因为他手指会流出牛奶，这个没有听过，这在《四季经》里面，长阿含四季经、有兴趣的话，没有。替自己的课讲广告一下，没有，因为要很久了啦。四季经在哦很后面，第三十部经，第三十部经了、哦、好，所以在没有男女约束哦这种所谓的绑定这种私欲占有的这种环境，其实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容易去对治、哦、好，那接着在十二页这边有提到所谓的六行观哦。刚有提到我们欲界众生要修成禅定了，你一定要先对我们的物欲跟男女之欲了解它的过失，要厌离它，所以所谓六行观就是所谓的厌下心上，厌什么？厌下地。所以从色界来说，初禅你要达到初禅，你就要观欲界有所谓的苦出障，是痛苦的，是障碍。心上地，心出禅的清净妙离啊，应该是安静妙静妙离的哈。所以叫这个叫六行观。所以禅定修禅定，大概就是有这样的方式，叫六行观。好，那接着在十二页的倒数第三行，这边说的一定发慧是不见得要到所谓的色界定啊，至少是要到。味道地就还没有到色界，这其实有讨论啊，就味道地定是属于初禅天的呢，还是还没有到、哦、甚至是这是有讨论的、啊、所以味道地是还没有到根本定，就确定它不是初禅根本定。那初禅之前有所谓的根本定，之前有所谓净分定嘛、哦、所以那其实有讨论 的空间的、啊、或者是电光像那个这个闪电一样一下子那种定、哦、所以叫电光欲定，一样可以引发这个圣意慧。这个圣意慧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能断烦恼的无漏的现证慧，有吗？所以你可以至少要味道地定或者是电光欲定引发圣意慧，断烦恼得解脱，这才叫做定真上学。所以十三页他举像慧解脱阿罗汉，他不得禅定。禅定其实他有广导师在空知探究第一章阿含与空，阿含空与解脱道，应该是第十二十三页了。空知探究他有整理在佛实例当中，其中的一个解释定有很多种啊。所以禅定、禅那或是禅定，它其实是指色界，它其实有一些规范的、哦、所以无色界，因为它定很深，它不叫禅那了。好，所以慧解脱又分作全部都没有禅定的，或者是它具足初二三次禅，这个其实在我们注脚下面都有、哦、我们不讲那么多，你们有兴趣的呢，可以去参考。所以只是。享受禅定之乐、哦、那可能就是会升到 禅定天，可能色无色界啦、哦、那越高的天其实是八难之一啦、哦、就是你没办法听闻佛法，因为时间很长、哦哦、所以佛法是要修定，但是不重视定、哦、重点是要怎么去离欲，得到心的专注，乃至得到定，依定而去观慧、哦。那十三页下面就有提到这个禅定的有一些问题了哈，详细就请大家自行参考。好，第十四页这边讲的就是定跟神通，依着根本定啊，一般是说四禅、初二、三四禅的根本定引发神通啊。好，那这个地方其实内容很少哈，在十四页的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有的是科判瓜福二这边，就说到佛法所重的其实是肉尽智或者肉尽通啊，就断尽烦恼的、哦、它不是前面一般所认识的或是重视的、什么神尽 哦，就神变了，天耳通可能听得比较远，天眼通看得比较远，他心通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宿命通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这个其实不是重点，这个一般的其他宗教的修行者都有可能引发这个一般人的超常经验，就是一般人所没有的这种所谓宗教体验。但是佛法所重的其实是要断尽烦恼的这个部分，断尽烦恼。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嘛，刚说到的佛法所重的是漏尽通，就是自觉烦恼的清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也不需也不鼓励或者是不允许用神通来弘法教化。那在倒数第三行这边就有提到所谓的大妄语，其实大妄语这个叫未证言证，未得言得，就八个字。什么叫未证言证？没有证到初二三四果，说自己得到初二三四果，这个叫未证言证。未得言得是说自己没有神通，说让人家觉得自己有神通，这叫大妄语。所以这个其实在家的也要注意，因为如果五戒来说，其实大妄语是这一个了，就是最根本的。好，简单的说就是不用神通来弘化世间，弘传佛法，这是佛事的时候了。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不一样嘛，你没有这个能力，人家不会来信，为什么妈祖那么灵验？没有吧，开玩笑，就是总是会吸引人，就是他觉得他是有灵验的，我祈求他，他给我回应的，或不管这个过程是怎样，过程是怎样了，结果他觉得，哎，我只要祈求他，我的愿望可以满足了，这个就是一般人的想法。好，接着我们看到十五页，这个智慧的部分，十五页，然后第一个主题就闻思修与慧嘛，好，那第一句话就很重要。无漏慧的实证，就等用无漏慧体证实相，必依着闻思修三有漏慧作为方便，用方法啦，等于说你要先用这个样的修习，或者是用依着闻思修的次第修习，才有办法引发无漏慧。虽然这个最终的目的，最终的般若智或者无漏智，这个才是我们可以解脱的关键，但是你没有前面的次第啊，大概是没办法。就像你要建高楼大厦，你总不能我只要某一层下面的这个基础都不用了，这不太可能。所以你要从基础建上，万丈高楼平地起嘛。所以我们不能说不要基础，只要那个最终的目的。所以下面接着导师说到，假设不闻不思，我们没有听闻，没有去思维，就不能引发修慧。这个修慧这个阶段还是属于有漏的，也不能得无漏的智慧，最终是无漏的。所以这个标题为什么将闻思修跟慧把它分开，前面就是佛教的方法，所以有个词叫加行慧，可是是有漏的。好，下面又提到杂阿含八百四三经四预留之，就你修习这四个内容，你可以预留，预留其实就出国，预什么？预就参预，留什么？入流，入圣者之流。所以你修习这个，你就可以达到出国以上。那它的翻译是清净善男子，听正法，内正思维，法治法相，但是有不同的翻译的啊。好，我们下面看下来啊。好，导师说这是从师长听闻思维修习，最终证觉真理。那这个体证真理啊，其实就是无漏智，无漏智去证真理啊，得须陀洹，也是预留果，出果。这是修行者必然的次第，你不能跳过了。但是跟师长学习可能会发生弊端，所以又说了四依， 哦，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这个道理的哈，不依这个所谓的语言文字。接着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四个是依智，不依事。好，那下面呢，在十六页开始呢，它就是个别去对照，就是四欲流之跟四依的这种关系。好，十六页第一行这边就提到，亲近善知识的目的要听闻佛法。那我们怎么分别这个善知识好或不好？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其实很难去判断的，甚至佛法流传从印度到中国，那一直流传到现在，有很多的是所谓的方便之说啦，就是适应某一类众生的方便之说，有些是如实说，就是依照所谓的真理说。那你怎么去分辨？如果一开始都不知道，如果全盘接受这个老师所说的，师长师父所说的，可能就会有问题。所以下面第四章有提到，善知识是应该亲近的，但是呢不够作为佛法真实虚位的标准。那怎么办？就是要依法不依人。好，那在下面瓜甫二开始就是来说明用什么方法去辨别他说的内容。我们的科判大写 A 是四大广说，像真言经里面就是列四个，一个是经典上面的跟经契经有关系的，跟律阿比昙，还有一个是戒行，好，戒行在其他的就是真言经所说的是这个系统呢，其他文献有些时候是用所谓的三大原则，或者是导师有些时候用三法印。三大原则就是我们注脚四十三瓜甫三所提到的修多罗相应，修多罗经嘛，不越毗尼就是律，跟律典上不超过律典上的范畴，不违法相或者法性，就是阿比昙啊。所以在真言经里面要多一个戒行。好，所以它的分别从十六页到十七页，就是说至少要去比较是不是跟经典上律典上论典上相不相应。好，如果不相应就不采纳，如果相应的话它要次第分别哦。虽然这些十六页到十七页虽然很短，那次第分别。所以如果跟前面三个经律论都不相应，但是跟戒行是相应的话，那也是可以的。所以在十七页他这边本文上面第五行，或者是科判大写C啊，这边有提到如何与符合于戒行的也是可以采取。律典其实它很广泛，它包含了自戒的因缘，还有开就是什么是可以的开源的这个例子都有，所以律其实是比较广义。那所谓的戒行有点像戒条，戒条是后来佛弟子去把它规范，像我们现在比丘戒据说就250，但是其实在法藏部的传承，就是我们汉传佛教的传承，有很多是跟塔佛塔的塔有关系的，你对塔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它其实有很多是跟部派佛教有关系啊，各部派的加上的规矩，但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所谓的戒条，我们必须要去受持的。好，那接着呢，看到是倒数第三行十七页这边呢，第五行倒数第五行，世尊或者是教典是以经为量啊，就是以世尊或教典来做评判的，这是以经为量。那如果从法义来说，就是符合三法印的就可以去遵行实践。或从戒行来说，就是要符合什么婆罗提木叉。那在上一行大写 D 这边呢，这边有所谓的佛语具三相，也就是刚跟大家说注脚四十三的这个内容。四十九也有佛语具三相，也是修多罗相应，不越毗尼，不违法性或是法相。好，所以 就是说在部派传承上面，真言经是用所谓的四大广说，刚说的经典、律典、论典还有戒行，但是其他的部派它是用所谓的佛语句三相这个判别分，那导师大概是用三法印啊。导师在定义什么叫佛说、哦、你们可以注意他的书上面什么叫定义佛说，基本上他就是用三法印来去、哦、做分别。好，所以清净善事要依法不依人、哦、所以我们不能被宗派所系缚、哦、或者被口传所局限、哦、就是说、欸、这些就是传下来的就要全盘接受，其实不一定了。接着我们就看到十八页，所以清净善事就是要去分别他的内，他说法的内容要依法依不依人。好，十八页第一行，辨别是佛说非佛说，以佛的正经这经典为宗为主要，是修学以学者的义说，就解释经典为主要，那他解释做参考，那参考的标准就刚刚说的依法不依人，或是你用真言经就是四大广说，或者是佛语句三相，这样子的听法才可以引生正确的闻慧。这个闻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啦，就我们听闻那么多佛法的内容就叫做闻慧吗？那如果不是，那怎样才叫闻慧？导师在这个可能有些听过。好，在我们注脚五十一啊，注脚五十一的瓜福山，学佛三要会学概说啊、哦、这个很，因为我们说生得慧嘛，生得慧其实 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在这个生得慧啦、哦、好，你看这个瓜福山这里我觉得蛮重要，我们就看一下啊。作为慧学的初层基础，闻慧呢，对于种种的名言法相，就是佛教的一些法相啊，教理行文就是道理，要尽量的广求多闻。好，下一句，依照佛法的根本意义，闻多识广，听了很多，了解很多，就是累积很多佛学名相啊。有讲，或者是你是一个佛教百科全书，什么都懂，但是呢，不见得就是闻慧哦。导师有说到，多闻博学要契应三法印，或一时 一法印就一时相应，这个才叫做闻慧。那是什么意思？叫契应三法印，就是你听到这个内容，让你深刻理解什么叫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所以我们听这么多内容，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佛法的关键。所以你看下一句哦，像他引第三行这边引嘛，如声闻经说，能如实地观无常无我、涅槃寂静，较多闻。这个其实在我们本文上面呢，本文上面的上面算是第五行啊，好，第五行大圣教，我们接着看到注脚五十一这个大圣教典，则以闻法性空寂，好，这个或是真如实性较多闻。所以导师接着说，修学佛法，假设没办法跟三法印，一法印其实就是一切法空，一时相应，相应的话，就远离佛法的核心，闻慧不能成就。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观察我们自己，不是我们累积了很多佛学的概念、名相，了解很多修行的内容，这个叫闻慧，而是这些内容让我们深刻理解到什么叫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但当然最终是涅槃寂静啊，但是前面的阶段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上就要去观察了。你不要想说我希望永远都不变，我跟我的家人关系没有可能的、啊、哈。从我们从小到大，如果都没有变的话，你不会长大，你外表上面就是如同刚生出来的小 baby 一样。所以佛法是叫相视相续， 刹那生灭，所以我们要观察了，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来充实或者是来成就我们的文慧。好，文慧的定义要记得，那文慧成就有什么特征？哎，刚刚不是说大家听过学佛摘要了，看过，应该蛮多人看过啊、哦，啊，正见具足，正信成就，这个应该有看到这个注脚吧？注脚54的哈、哦，那我们就知道诸位没有在看讲义，没有好，接着我们看到18页本文啊。好，第二个，在第三行哦，标题罗马数字2这边，从师多闻正法，要从语言文字中去了解它的意义啦哦，所以不能只是重视文字而去不了解它的意义啊、哦，就会怎样重文轻义，直文害义，就啊文字这么说，或者语言传承这么说就接受，但是不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哦，所以要接着要去。依义不依语，好，所以这一句第三行下啊，应该说下面接着引有听，跟我们刚注脚说到的，听闻设法，好，让我们可以升起厌离欲，乃至最终可以极灭，达到极境，这个叫多闻嘛，哈。好，下一句也很重要，正法的多闻，绝不是在名相中。做活计就努力啊，就累积很多佛学名相、哦、而是要怎样理解它的道理、哦、这很重要，能引申解脱的修行乃至体证。所以你看导师的文字感觉上好像没什么特别，但其实这个是在讲修行的，这个是每个人的修行内容，每个人的功课、哦、所以你了解之后你就要去实践了、哦。好，所以多闻虽然不能离开圣典而去空谈，但是也不能执着在文字上面，甚至呢只是只记它了，博闻强记，就是只记得没有去了解。好，所以听闻正法要跟所谓的依义不依语做配合。那第三个就是内证思维了，那思维的内容在道理上面，佛法道理有随顺真理法相说的，有趋就，趋就有点像是方便法的，就绕个路，绕用一个方法跟你这么说，那这样的就是所谓的了义跟不了义，或者是圣义跟世俗说。所以要思维的时候就要依着所谓了义经，了义经才可以，或了义这个教法才可以引发正确深刻的思慧。好，一样了义不了义啊，这个在不同的传承上会不一样了、啊。导师在一样在学佛三要的慧学概说，他其实有对中观跟唯识，好，他的定义上会不一样啊。好，这个我们就不给大家详细说，就是大家可以知道其实了义这个定义啦，这个其实不同学说经典上面 也有可能不太一样的不同的定义。好，第四个，法是法相，或者其他的翻译叫法随法行，是属于修慧的阶段。假设用取相分别的妄事去修习，一定是没办法引发无漏智，也没办法解脱了，所以要依着离相无分别的智慧而修习，才有办法正觉圆满觉悟、啊、这个就一个关键的了。这个一刚开始怎么有办法所谓的离相无分别，我们大概可能从字面上面去说，但是导师有给他一个方法。好，那这个方法呢就看到19页了，就是导师提出了一个方法。那下面、啊、其实他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内容，但是这个19页开始、啊、其实这个就是、一般在说那智慧怎么修。因为禅定我们大概只要有一个 固定的时间啊，固定有一段固定的时间我们去专注，那外在环境也不用太干扰，其实你相对而言你很容易会有体验，相对而言。但是智慧也觉得，奇怪，每次在讲像这个心经，心经大家都会背吗？都讲空，那空到底是怎样去体验呢？甚至会说，心经讲的是很高深的道理，生活上是没办法去体验的。哦，所以那四位修学也觉得，怎么那么困难？好，那下面呢，请大家要提起精神，我们剩最后几分钟啊，因为这个很重要啊。好，那我们要讲下一个主题之前，我们先给大家稍微整理上面四欲流支嘛，清净善事应该要怎样？依法不依人，好，你们自己注意一下。那多闻正法咧，依义不依语，内正思维，法次法相。好，所以最后一个依智不依事是关键嘛？因为我们一般如果没有借由训练，我们实际上很难升起这个所谓的正确的抉择观察了。好，那接着就看到第二个主题，慧根觉证。十九页这边一开始是说到啊，就在家出家的圣弟子，就依着八正道，有些时候也说是古仙人道了啊，所以他最终可以体证实相，解脱烦恼。这个在导师有句话，在经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阿含经》当中了，就很描述很简单、很简单的句子。好，那个如果你一般说在诸佛常法，先跟这个听众讲端正法、布施持戒、升天之法，结果这个听众就起善心啊，心调柔，那佛觉得他可以的，就跟他讲什么四谛或者是缘起啊，结果他听一听就得什么出法眼净啊，法眼净，这个是很常看到的。但是你从那个经文一直看了几遍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当然是我们自己啊，重点是我们怎么修行去跟佛亲自跟佛学习嘛。我们像你像刚说到那个央觉摩罗还有很多佛去教化的这些弟子圣弟子现在有个词叫客制化嘛，就依着每个人的根性或是方法，他用他的方法去教化他了。好，下面就是最重要，在倒数第二行十九页这边，怎样的观慧导师的书上面呢，很常用这个观慧啊，有些时候用所谓空观、空慧观嘛，我们说修观成就慧，所以刚开始观察的时候，我们可以叫它是观，慧观呐、观慧，但是其实这个慧是成就智慧的阶段，怎么？要先观慧之后才有办法如实觉，有没有如实的觉证？如实是诸法实相啊，证就是用无漏智啊，方便很多，方法有很多，一般会说什么四念处，所以有些时候四念处也被称为说的一圣道，不要再询问说一圣道跟那个大圣有什么差别，这些其实在阿含经中的内容了，一圣道这是杂阿含经，在我们注脚55其实这个一圣道其实杂阿含经的语词，20页或者是四谛观，或者是观缘起的流转跟幻灭，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在20页第二行这边有提到，到达根本处，切近实证处，就是体证实相的当下，都是同源实相，就是。体证断烦恼，体证实相，你都是同源实相。那这补充解释，空无相无愿。好，那这个其实在下面有提到吗？在佛法概论的三大理性的统一当中有提到了，就是三法印的观的修行方式 观无常嘛，成无愿，这个详细就看导师的学佛佛法概论里面的内容，或者是我们注脚57有提到，就是它个别对应啊，无常怎么样，无常无常变化，所以是苦，苦是你不想再造作嘛，那无我其实上是空啊，那涅槃是无相啊，这个这两句话其实它是一个章节的内容，所以没办法从我们现在很短的时间跟你回答，就想得很完整，这其实是一种修行的方法，但是它没有办法这么简短时间跟你说明清楚，详细就请看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好，那下面这边讲的就是观无常，或者是直接观法性空寂，好，这些其实就是观法啊，观察现象哦。好，那接着呢，在21页的第一行这边，第一行这边有提到了哦。看第一行，侧重缘起的流转，而观不净、苦、无常、无我，都是体证气入嘛，体证法性空的方法。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每个字看得懂，也可以理解，但是怎么用得出来，怎么用得出来，这个不是你要用，你要用就用得出来，你要去平常去训练观察的，不是你想要用的时候就用得出来，所以你当你痛苦的时候，你在想说为什么佛法没什么太大改变我现在的痛苦，因为我们平时没有在学习啊，就像我们今天从早到晚很精进啊，很欢喜学了大概好几个小时，但是你看我们一天24小时，你用了解佛法的时间是多少？回去大概就没有那么，对不对？今天算是密集课程啊，所以每个人都有个人的功课，你不能全部靠上面的讲师或者你的师父，因为你全部都是别人的责任，其实我们应该要负担我们应该要负担的这些责任，就是学习啊，就是说学习的部分。好，接着看到21页，在科判第二行这边是先说到的，就对治物欲乃至色欲等等，有说苦观空观，那甚至呢因为这样子修不净观造成的副作用，那之后佛再教所谓的修安班，那这其实不是这个修习智慧的一个次第跟方法，就是说不见得一定要修不净观再修安班啊，它其实就是一种方法而已。好，接着看到二这边，法这个字也可以在佛法概论去注意一下，其实法有很多，就是很多面向啦，那这边讲的法是可以体证就是缘起假名而本性空寂，这是说明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现象上去观察，这些现象都是所谓的因缘，因缘就是无常变化，独就没有所谓的独一实有，所以从生灭的现象去了解它是本来是不生不灭，这是大圣菩萨的修行的方式。可声闻佛教大概是要先从生灭现象去远离的。好，下面举用的是从分别观达到所谓的无分别，那是对这些境界不由所谓的在倒数第四行这边有提到，21页这边有没有？不见一法可取而无罪过者，等于说我们执着一种法，它就是一种过失，所以这个方式就是对任何法都不执着，好，对任何法都不执着。接着看到22页。经文的部分你们再回去详细的阅读了，22页第一行，所以上面引文这边就有个说明引文的要义重点，22页的第一行这边由慧观，所以他这边 用所谓的慧观嘛，所以观慧跟慧观这两个其实就是刚开始修习法的或观察法的实相，或者是无常苦空，这个叫观啊。 当成就的时候叫会，所以有些时候叫官会，有些时候叫会官。所以导师的书上面有些时候它是两个会互用，不管就是修思维观察而体证法性，这边法性就实相，它不是取相分别，所以它是从无自性分别达到一相一切取相细论远离。好，简单的说呢，就是不执着任何法。好，但是要分别说，你看他接着又讲到第三行，中道的德行，这要记得，所以你不能一开始说我什么都不分别了，等一下你回去这个红绿灯也不分别了，这不行的了。佛教讲的不分别不是这么什么都不分别，所以他讲嘛，如中道德行，从远离行善来说要择善固执，还是有所谓三恶分别。但是从离相觉证，当我们修观察要引身无漏智的时候，不能取着任何法，就算是善法也不可以分别，有没有？所以这边说嘛，举这个像金刚经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或者是大圣有个叫顺道法爱生。所以我们前面有说到这个善法欲，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对善法有执着。好，下面就引用《中阿含经》。好，这一部经呢，是说于地呢伏地想，乃至在23页这边说到的为拔迦利说的真实禅，这个真实禅其实是圣意空观。那下面的解释啊，我们先看到倒数的第二行，都是无所住，23页的倒数第二行经文我们就不看了，无所住的圣意空观，其实跟他有关系的我们注脚有列出来，在注脚67导师说到他不依一切而修的是无相禅，就是你没有这些所谓的无相，在部派佛教就是没有五欲啊，色声香味触，没有生住意灭，没有男女，十种相叫修无相。所以这个修观的部分呢，其实最难的，尤其他这一部经呢，在注脚67跟注脚68，你们回去呢有时间好好，有兴趣可以好好看一下这个僧陀迦瞻言，或是散陀，他有很多名字的，他留下来的这两部经，杂阿含的926还有杂阿含的301，他在后期大圣中论有引用，离两边就不执着有无的中道跟他有关系，还有刚说的不依一切而修的无相禅也是跟他有关系的。好，那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说明分享到这边，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样的说明更了解戒其实跟慈悲忏悔有关系，禅定必须要远离欲，物欲跟安理之欲，修智慧有它的次第，闻思修正。好，那我们就先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